今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文献通过70周年。回顾草拟世界人权宣言的历史，妇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当妇女首次参与宣言起草的工作时，男性都认为宣言不会产生什么作用。然而，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米内尔娃·伯纳迪诺，来自巴基斯坦的沙伊斯塔·伊克拉穆拉和来自印度的汉萨梅塔等女性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男性的看法是错误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员丽贝卡·阿米达近期接受联合国新闻的专访，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阿米达一直在研究有关国际人权运动早期阶段的档案，他的新书《妇女与世界人权宣言》近期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书店推出。请听张丽的报道。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这是世界上翻译语言最多的文献，有500多个语言版本。他宣布，人人有资格享有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was one of the two founding documents.
我认为人权宣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真正的为联合国就人权下定义的两大奠基式的文件之一。联合国宪章指出，推动人权是联合国主要任务核心的一部分。人权宣言通过的30项条例罗列了这些人权，包括我们提到的妇女对宣言十分重要，以确保这是有关每个人人权的文献。对于我来说，当我在研究有关妇女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档案时，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他们真的十分重要，因为在第一版草案中包含一些可能引发歧义的措辞，一开始也并未决定宣言的名称是什么。
丽贝卡·阿达米表示，在1948年草拟之初，宣言以男性指称的人人撰写。虽然在英文中这一指称也包含女性，但这仍可能造成歧义，引发性别歧视。其实，多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并就此展开讨论，最终将可能造成歧义的措辞改为统称的人人、生而自由与平等。这种开创性的用法反映了妇女在起草宣言方面发挥的突出作用，这在国际立法史上前所未有。现在，人权宣言几乎没有性别歧视性的语言，其中几乎每个条款都涉及性别的概念。
And this is where there were different positions.
当时在不同的妇女代表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立场，比如美国妇女代表对平权修正案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有了女性解放，如果像对待男性一样对待女性，那么他们担心一些对女性的保护性法律或将被牺牲。一些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们不需要在人权宣言中提到妇女，因为我们知道在男性指称的人人这一措辞中已经包括了妇女。然而一些来自拉丁美洲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女性代表坚称，我们需要明确地在文件中提及妇女，否则这在一些国家可能被理解成为不包括妇女权利。
1946年，自1933年至1945年，作为美国第一夫人的艾莉洛·罗斯福担任了首任人权委员会主席。她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谓众所周知。当时的东西方关系日益紧张，艾莉洛·罗斯福利用她在这两个超级阵营中的巨大声望和公信力，引导起草过程顺利完成。不过，丽贝卡·阿达米指出，其他妇女在宣言的成文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包括来自印度的汉萨梅塔，她是1947至1948年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另外的唯一的女性代表，是印度国内外争取妇女权利的坚定战士。她就是那位坚持将人权宣言中的男性指称改为统称的妇女代表，并因此举而广受赞誉。此外，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外交官和女权领袖 米内尔娃·伯纳迪诺也主张将男女平等纳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中。
Yes, she was one of the women who.
她是提出建立妇女地位委员会的重要性的妇女之一。因为人权专家并不一定是妇女权利专家，因此他认为拥有完全由妇女组成的委员会是十分重要的。妇女代表可以一道工作，按照共同的议程为宣言第一版草案带来他们想要看到的改变。
同时，1948年，作为大会有关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事项的第三委员会的代表，来自巴基斯坦的沙伊斯塔·伊克拉姆拉夫人出席了该委员会的81次会议，讨论世界人权宣言的草案。他主张在宣言中强调自由、平等和选择。他支持纳入有关婚姻中权利平等的第16条。他认为这是消除同婚和强迫婚姻现象的一种方式。
Yes, she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Pakistan in the Third Committee.
她是巴基斯坦在第三委员会的代表。那时第三委员会有17名妇女代表，她们被调至第三委员会来处理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事务。那时候许多男性代表想要处理其他事务，因此我认为他们没有真的想到草拟世界人权宣言的工作将会在未来变得如此重要和关键。
丽贝卡·阿达米表示，宣言草拟之时，男性都不愿意来处理人道事务和社会事务，也不认为妇女们正在草拟的文献将在后世产生怎样的影响，有着怎样的意义。
Yes, and it was also since it was.
因为这并不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它更多是一种宣言。它获得了联合国不同成员国的支持，但在一开始并没有很重的分量，直到它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尤其是在巴黎会议举行之后。当时联合国还没有加，纽约总部的大楼还没有建成，因此宣言在几年之后才让人们了解到它对联合国及更广泛群体的重要性。因为当时主要的辩论都是关于安理会以及一些引发关注的问题，以及联合国如何解决侵略和冲突等问题。
丽贝卡·阿达米表示，虽然70年过去了，但被庄严载入宣言的各项原则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妇女在起草宣言中做出的卓越贡献也应得到了解和发扬，以激励和启迪更多当今社会的妇女。
Yes, so the title is Women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这本书的题目是《妇女与世界人权宣言》。在这本书中，我描述了起草首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草案的过程，以及参与这一过程的妇女。联合国宪章中的很多措辞随后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被重复，因此这是对主导的观念的具有性别视角的反叙事性的描述。因为主导的观念认为这是一项仅仅由男性起草的文件，其中也有若干女性参与。我知道艾莉诺·罗斯福是一个在许多历史记录中被突出的人物，但当我看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妇女是如何参与这个过程时，我感到十分高兴，尤其是在新兴独立的国家，比如印度，以及在1947年建国的巴基斯坦。作为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妇女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她们在国家建立的过程当中的确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沙伊斯塔·阿克拉穆拉和汉沙梅塔都参与了国家首部宪法的起草。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之时，他们作为反殖民、妇女权利和人权的强力倡导者来到了联合国的谈判桌。我认为这确实是历史性的。今天对于许多妇女来说，了解她们是如何在政治、法律和国际舞台起到突出作用，也十分具有启示意义。
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